们对圣经的律例很多我们现在都不理解，但是神说你不理解你要做，这就是权柄。家里也是这样的，你爸爸很多的命令爸爸你也不理解，对不对？你能都让孩子理解吗？太难了，你让所有的事理解他这么小怎么理解？所以很多的道理我跟你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必须按照我的话去做，这就是权柄，对吧？家里所以一定要投。可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可能大家忽略这个投的作用，我们都会跟家长都会跟孩子们说的，别听你爸的，你爸就胡说八道，对吧？爸爸也会跟妈，你妈没有正行，对吧？你俩人互相的抵挡那个权柄，家里没有投，所以你们家没有投，孙子孩子就成了头。好了，魔鬼换的谎言这样，我们俩全是头，一定有头吗？好，有头，我们俩全是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一个团队里面有两个头的？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一个团队里有两个头，一定是分裂。那么我们看看以西结书37章22节，大家一起来念，一二。所以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当出现两个王的时候怎么样，分成南国北国了，对不对？所以神跟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身上成为一国，那么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有一国必须是什么呀？有一王做他们的著名的王。你看到没有，一个王，如果两个王行不行？两国还是两国，对吗？所以绝不能再分为二国。大家注意，所以有没有说一个一个家里的俩人全是头的？没有的，对吗？我们看看罗马书13章1节，一二。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立。
原来所有的权柄全是来自于神的，你藐视这个权柄，你就是在藐视神。你看到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在藐视神，对不对？不尊重权柄。好了，这是不存在两个是头的情况啊。好，再一个，我们家呢，好，一个头。但是我们家并不一定是男是头，不是丈夫头，我们家是谁能干谁是头，谁说的对听谁的，这个话是经常听到的，是不是啊？我们家谁听谁能干谁的头，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的，对不对？你说的不对，你这样我怎么能听你的呢？好了，大家注意，如果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啊，我们俩如果丈夫能干，丈夫说的对，丈夫这个让大家挺幸福的，你说话我们当然顺服你了，你是我们家头。但如果你说的不对，如果妻子说我说的对，我比你能干，我比你更加的聪明，应该我来是头，对吗？就是那个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对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说婚姻里面不一定谁是头，谁能干谁是头的话，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结果啊？二人必然怎么样相争，因为有没有认为我错了你对，有没有都是认为我对你错了，对不对？要不怎么会打起来？如果都认为自己错了你对的话，就不会打起来。为什么会打？就因为都认为我对你错了，对吧？你越急，两个人打得越厉害，越急就是越着急，我对你错，才是就是这样，对吧？如果我认为我可能我错的话，他太太就不会这样，是吗？他会跟你商榷，他越什么急越急，就是我对你错，对吗？这两个都认为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国王，有三个勇士，他对三个勇士感到不放心，因为三个勇士都很厉害，对吧？万夫不当之勇，所以国王怕产生一国四个头的局面，所以一定要收拾掉其他的三个这个头。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个谋士就为他出了一个主意，就说你赏给这三个勇士呢一个桃子。你给他一个桃子，刚才三个勇士谁是第一勇士谁吃这个桃子，结果三个勇士怎么样都争这个桃子，互相残杀，最后怎么样都死了。最后一个就是他活了一个，他说的，哎呀，我因为一个桃子我把我的两个弟兄都杀死了，我有什么脸？所以他也自杀了。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在南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正好是学文学的一个弟兄，他说，袁老师，你这故事讲错了。我说怎么讲错了？他说这个故事啊来自于这个晏子的故事，你们这是齐国的晏子，对吧？说晏子呢是两桃杀三士。我说是吗？我说你把这个材料，我说那我没有研究这个故事，我只听这个故事，我说你把这个材料寄给我。所以他就在网上找这个材料寄给我，我看了看，果然是的，但是那个含义是基本上一样的。他是说有三个勇士赏那个三个勇士两个桃子，对吗？有一个是没有桃子的，所以这三个勇士为之争两个桃子，最后都死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跟大家讲，是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果上帝说这个位置你们谁能干，听懂吗？故意的告诉他们，你们两个谁能干，谁来做头的话，那么你告诉我，是不是就是两头杀三士，或者一头杀三士这样的状况？是的，对不对？人们不会认为我错了，你对这个哦，你很属灵的时候你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认识到神的真理的话，你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七节，下一起来念，一二。
凡与我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唐；凡一家自相纷争，就是荒唐。你们若不相纷争，就必败落。
好了，他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家不能够自相纷争，所以神不做啊，不跟你讨价还价，就告诉你，就跟一个司令官似的，司令官我命令老张你来做连长，听见没有？他不是说老张老李你们俩看谁，你俩商量商量啊，谁更有作战经验谁当连长，这行吗？不行的，对吧？所以神命司令官命令你来当连长，你做副连长，对吧？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象征的。上帝当命令丈夫来作为这个家的头的时候，上帝知道不知道这个丈夫可能是比妻子能力上差劲的，可以吗？一定知道的，对吗？好了，所以不能够根据谁能干谁是头，那么上帝已经定了。谎言之四啊，谎言之四就是谁贡献大谁说算。好，你是头我是助手可没关系，但是要看神家的谁的贡献大。如果我的贡献大的话，比如说我挣钱挣的比你多，所以那么你是头，但是买东西的事得我说了算，谁贡献大谁就能够在家里头做主，等于是一个啊，我讲的就是架空你头的地位。你虽然是头，对不对？你我们都表面是你头，但实际上你没有这个实际的权利，是谁贡献大谁说了算。这就是一种没有原则的实力政策，我们叫凭实力说话。我听说过有一家人，这家里有七八个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大家注意啊，有爸爸妈妈大姐大哥什么的，对吧？她是七八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女孩子嫁给了一个市长，所以他们家最小的孩子就是老莫，对吧？次序的老莫嫁给了市长，成为了市长夫人。从此以后他们家的家宴，对吗？过去我们知道，你看韩国电视剧，不管是家宴什么的，他的父亲一定要坐在中间的，对不对？然后母亲，然后自己的妻子，然后儿女，按照大小坐的，这就是次序，对吧？现在我们中国，过去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个次序的，但现在家庭很少是这个次序了。现在你们家坐的中间是谁呢？坐的中间是你家的孙子，对不对？嗯，好了，我讲就是说，那么他们家以后的家宴，那坐在最主要位置上就不是父母了，是谁了？身边最小的小女儿，因为是市长夫人，对不对？他们家做任何的决定，如果这个小女儿不回家的话，大家都不能够拍板。为什么？因为要等要看小女儿的脸色，看小女儿说行不行。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这样的心态，这种拥兵自重，这个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样的这种没有原则的这种东西，在家里的一个翻版，对吗？同样是这样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二，凡事都
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去行。
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给我们做个榜样。基督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不是啊？但是基督耶稣给我们做一个遵守次序的，按照次序行的一个榜样。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中学开同学会，这个时候有一个已经做了校长顶头上司的学生，就过去是一个学校的学生，现在是这个校长的顶头上司，回到学校来参加校庆，听到吗？来参加校庆。然后当然了，他现在是校长的顶头上司了，在主持这个校庆的时候，那么这个学生就坐在了主席台的最中间，因为他是顶头上司嘛，对吧？这个时候他就看了看，他说呀，他说过去教我什么什么的课的某某老师怎么没有来啊？别人说哦，他已经退休了。这个学生说，在过去的学生啊说的，赶快派车把他接来。然后校长马上派车说去把他接来。这个车子开到了老师这个老师的这个家里，说的老师说您的学生来了，说让您赶快去到学校去啊去见他。这个老教授说，他是我的学生，他不来看我，让我去看他，我不去。当时我听这个故事，我们都是，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老师怎么样？很有气节，是不是啊？是不是很有气节？大家都会认为很有气节。但是现在我们在看基督这个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你们告诉我，这个学生现在当了顶头上司的学生和这个老师，他们俩你觉得谁对谁不对？
各占一偏理。
好，两个人都不对，是的，两个都不对。但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读一读耶稣的故事，你就知道这不对在什么地方。好了，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三章，对，十三节到十五节，一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这。”于是约翰洗。好，读这段经文以后，大家有什么体会？体会这不同了没有？看到没有？耶稣是谁？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他是真神。但从年龄上来讲，他是约翰后面来的，是不是？从年龄来讲，而且谁开始这个神的工作的？约翰，约翰先给人施洗，对吗？然后这个时候他讲什么呢？耶稣没有说，因为约翰的职责是为耶稣铺平道路，那个就像好像是君王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前面铺路洒水，这个你是不这个东西的，喊着哦，王来了，王这样喊这个工作的人，真正的王是基督，是基督来了，基督没有说好了我来了，你们赶快都不是这样的，基督是怎样？基督是来见约翰，并且要受约翰的洗，要接受约翰的洗。约翰一看，哎呦，耶稣，你是以弥赛亚，对不对？我应该我给你提鞋都不配的，所以你应该给我施洗啊。耶稣说更什么？说的我们暂且行着诸般的义，我们暂且行着诸般的义。你看到没有？这个约翰和这个耶稣是两个人怎么样？
互相谦让。
而这个世俗两个人怎么样？这个是以我现在是你的头，那个呢？那我还是以老师呢。你看到这个剧里面都在以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地位和现状来怎么样？要争先，要抬高自己。而基督这个，我们暂且行着诸般的义，你看到没有？这是万王之王，他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如果基督都要行着诸般的义的话，我们要不要行着诸般的义？要行着诸般的义。阿门。好了，不是说哎，大家这我看到这我们的罪。好了，最后一点，我们讲魔鬼撒旦的谎言之舞。谎言之舞认为，对我们家是以我丈夫为头，对吗？丈夫是头，但是我们家整个的家庭发展的方向，就是我们家庭这个发展以谁为主呢？以谁为核心呢？谁能够给我们家里带来最大的实惠和切身利益，我们家的事物就以谁的发展为核心，就是丈夫我是头，我来掌握一下。但是我要发现妻子在社会上地位比我更加有潜力，或者是妻子的事业更加能够给我们家里带来的实惠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会围绕着妻子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为发展的核心。那么别人会这是不对的，对吧？大家注意，这也是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一个策略，对吧？是以利益为核心的，而不是以神的律例为核心的。我给大家讲举个例子啊，你们知道这个神非常清楚的，神告诉我们，我们一再强调神让男人修理看守，对吗？神让男人修理，让女人做丈夫的助手。那么好了，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就好像什么一样呢？就好像是夫妻二人共同的来攀登一座高山，俩人必须要怎么样的？因为道路崎岖，所以一个一定要你推我一把，我拉你一把，互相搀扶着往这个顶峰攀登。当我们攀登到一个悬崖的时候，这个悬崖大概有两米多高，那么旁边都是充满了荆棘的一些更加难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攀上这个悬崖的话，前面就是一片坦途，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夫妻俩听了吗？我讲，夫妻俩这时候来到这个悬崖之前，就面临着一个选择。大家注意，必须一个人先把一个人推上去，然后上去的人把下边的人拉上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思考，一分钟的思考，你们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丈夫先把妻子推上去，还是妻子先把丈夫推上去？想一想再说，想一想好吗？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分析啊，看看怎么样。大家先不说哪个对，我们先一起来分析。我们先说比较容易的想，就是说，哎，丈夫这么大力气，对吗？所以推举妻子怎么样，很容易的，是不是啊？好了，看看啊，丈夫啊一使劲，哎，妻子推上去了，对不对？但妻子上去之后，反过来拉自己的丈夫怎么样？拉不动，拉不动，对吧？拉不动。但是大家注意啊， 拉不动，但是妻子回头一看，已经看到了怎么样啊？通往山顶的一个平坦的一个道路，听懂吗？一个充满了光明的一个道路。这个时候妻子就会怎么样，你知道，左顾右盼，就是这样的一个坦途和下边这个搭不上来的丈夫形成一种尴尬的一个局面。但最后妻子没有办法，对吗？因为再下去已经看到那个山顶美妙的这个风光了，所以已经不能够再下去了。所以妻子往往就是说，我亲爱的，如果你真爱我的话，那么再见吧，再见吧，一路走好，对不对？好了，如果说是妻子推丈夫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妻子拼命的推，但是这个力气很小，对吧？身材又推不上去，推不上去怎么样？夫妻二人怎么样？携手共同再找一条别的道路，披荆斩棘，另外找一条道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妻子拼命的推丈夫，但是丈夫怎么样呢？你知道，手脚并用是吧？啊，一下哦上去了。只要丈夫一上去怎么样？丈夫反过来拉妻子怎么样？易如反掌就上去了。我讲这个故事，大家我讲的是你们都明白我讲的什么意思，对吗？大家已经明白了什么意思了。我用这个故事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社会是这样的，就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大家注意，不会以女人的地位，听懂吗？而接纳男人的地位。不会因为女人的地位而接纳男人，但是这个任何社会都会以男人的地位而无条件的接纳女人的地位。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男人到了一个地位，带动自己的妻子易如反掌，而且有人不用费力气，如果你不带的话，别人会指责你，你不带的话指责你。但妻子到了一个地位，她是带不动自己的丈夫的，因为整个的社会是一种挑战的态度来对待妻子丈夫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被选举当了国家的总统，好了，当我一确定我是总统的时候，那么我的妻子马上此时此刻马上成为全国英语叫 first lady， 叫第一夫人。她需要不需要选举？她不需要。她需要不要长得很漂亮很聪明有学历？需要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如果我的妻子是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或者是残废了，或者弱智了，或者是这个植物人了，我见大家，我推着他来的，大家见大家的时候，我这么一个妻子，大家会对我是更加的尊重呢，还是瞧不起我？更加尊重，看到没有？是更加的尊重。你看，我们讲就是丈夫，因为这社会，丈夫到哪里，妻子一定到哪里。如果你不到那里，大家会觉得有问题，不对，看到没有？是这样的。反过来，妻子到了一个地位，你的丈夫到不了那个地位，到那个地位的时候，别人会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女总理、女总统出国，丈夫跟着后面，前面就走，对吗？后边就会说：“哎呦，那后面那是保镖啊，还是什么？是不是？”别人会，而且你看呢，人有人会说：“你当女王的丈夫，你当女总统的丈夫，多好啊，有钱有势，你听什么？”但是你问男人，有多少男人愿意去那个位置？没有几个的，是不是啊？有的人很穷很，但是有的男人我也去，我也去，别人会觉得这男人很没有男人味道，是不是？所以你大家看到这个，大家这不是因为社会因为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改变的，这是什么？因为神的律例在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注意，因为神造婚姻关系，造男人，男人预表的是谁？基督，男人预表的是基督，而女人预表的是谁呢？女人预表的是教会。我问大家问题，大家知道，你知道，听着啊，上帝能不能够接纳教会？上帝能不能接纳教会？
接纳。
好好想一想。阿们，你看，上帝是不能够接纳教会的，听吗？我是不能够接纳教会的，因为不能够直接接纳，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而教会是因信称义，你是罪人，听吗？你是得救的罪人。你是污秽的，所以还记不记得摩西要见上帝的面的时候，能不能见？不能见的，你只能看一个背影，你要在藏到山洞里看一个背影，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听懂吗？那么所以，但是上帝接纳的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但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妻子，所以基督到哪里，教会就到哪里。你是因为基督，而不是因为你长得多美，你多么的这个好看。就好像是举一个更清楚的例子，如果一个小镇子里面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小镇子里最大户的人家， 镇上的姑娘都想进入这个大户人家，成为大户人家的一员，都想进入大户人家。但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进入这个大户人家，就是嫁给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媳妇。当你成为他的儿媳妇的时候，大家注意，你进他们家门你是这么进的，你是大摇大摆进去的，你不用扭扭捏捏。为什么？因为儿媳妇是他们家当然的一员，地位跟儿子怎么样，完全的一样。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就说这个传家宝，传儿媳妇不传闺女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儿媳妇到这个家的地位比闺女怎么样还要高，因为闺女是要嫁出去的。我家有个传家宝，一个秘方，如果儿子都死了，只有一个儿媳妇，只有一个女儿，这个秘方给谁呢？给儿媳妇，不能给闺女的，听到吗？儿媳妇的地位就是这样的高，因为儿子什么地位，儿媳妇就什么地位。所以我们讲这个说，原来这个婚姻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有一个预表在里面，它预表的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妻子，阿门。所以基督到哪里，记住了，我们就到哪里。所以丈夫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注意着夫妻关系的破裂，我们都互不买账，所以结果是两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对吧？你们地位都会降低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关系摆对，另外你知道，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关系。因为为什么现在这个很多的家庭关系是这样的？因为妻子对丈夫不信任。我们现在开始讲婚姻中妻子的角色，也就是先讲妻子的顺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要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有人会说，袁老师，你为什么先讲这个妻子的顺服，不先讲这个丈夫爱妻子？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个，因为保罗说了，先犯罪的是夏娃，后犯罪的是亚当，所以上帝在咒诅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按照次序来，谁先犯罪先咒诅谁。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咒诅亚当的时候虽然在后面，但是给亚当的咒诅却比夏娃的多得多。因为咒诅夏娃用一句经文，而亚当是三句经文，你去查有三句经文，对吗？那么这是其一。这第二，讲的按照次序啊。第二呢，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属灵的一些牧师们，他们都认为在夫妻关系中，如果副手作为助手的人首先摆对自己的位置，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对吗？谁的问题我先把这个次序摆对，恢复到正常的时候，那么这个次序对了以后，这个关系比较容易理顺。也就是说，当一个团队当中，大家注意啊，一个你会发现在我们生活中你会看到，当一个团队里面作为助手的，就是副手开始向头发起权力上的挑战的时候，作为头的这个作为团队的头，他一般来说只有两种态度可以采取，对，两种态度。一个态度就是怎么样呢？我全力的镇压，就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吗？他就用我所拥有的权力和我全部的镇压你，对吧？这就是夫妻中为什么当妻子向丈夫发起挑战的时候，丈夫刚开始就吵，不行的话我就打，我就怎么样，这是用用我的本来上帝给男人这个肌肉啊，这个骨骼啊，都是要修理看守的，结果成了一个镇压妻子的一个手段，对吗？这是一个权力镇压。第二个呢，就是面对挑战，我放弃，我逃跑，我认输，对不对？但是妻子们，她采取哪个态度对你来说都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讲妻子先摆对自己的位置，先把这个次序弄对，对吗？那么把一切交托给上帝。我们现在就讲，所以先讲这个妻子的顺服。那么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就开始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以弗所书五章22-24节，一起来念，一二。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圣经已经把婚姻里面的这个次序，讲那个情况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讲妻子顺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样几个，要弄清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妻子要注意，我们顺服基督，要顺服丈夫，这是基督的命令。 有人会挑战啊，就说你把四部福音书你打开，你找哪一句经文是耶稣亲口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你找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有人说那耶稣没这么说啊，你怎么说是基督的命令呢？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他讲了这个妻子在教会里应该怎么样，对吧？有什么样的一些顺服的一些应该有什么一些表现。然后他就说，他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你要认为你比别人都知道多，你四部福音书也读了，你说哎，这不是基督的命令啊，对，你也是属灵的，你就应该知道。保罗说你就应该知道，你是属灵的话，你对基督的道理非常的明了，你非常的了解，你知道的很多，那么你就知道我现在给你写的这个命令，这不是我保罗自己编出来的，而是谁？是主的命令，对吗？有人说我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样？那就由他不知道去吧，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对吗？很多的这个外邦人女人会认为我不知道，对吗？但是我们基督徒你知道，这是保罗根据耶稣的这样的原则所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对吗？好了，那么有人会说，有的姐妹会说，我愿意顺服基督，可是我丈夫呢，对吧？很不怎么样，对吗？所以我不愿意顺服我丈夫。大家注意，耶稣跟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里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刚才我讲了，对吗？实际上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保罗告诉你这是基督的命令。那么基督又告诉你说，你们要若爱我，你们就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上说，不爱我的人怎么样，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你不要说我，你说我爱基督，我不爱我丈夫，这是基督告诉你说什么呢？说的大家注意，你不听我的道，你就不爱我，你遵守我的道，你就是爱我。所以基督不是爱你是怎么说的，而是爱你听不听他的话，服从不服他的律例，他的命令，来判断我们是否真正的爱他的。所以姐妹们要听耶稣的命令，对吗？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第三，听神之道并遵守的妇人比圣母玛利亚更加有福。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一二。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这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什么意思呢？当耶稣给众人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是不能够在大庭广众下大声喊的，但是女人听得如醉如痴，她觉得这太好了，所以她不仅大声喊什么呢？她说哎呀，那意思说就你妈妈，对不对？因为生养你如养你的嘛，那个人你妈妈真是有福气的，因为她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儿子，你妈妈真是有福气的。没有人不认为玛利亚是世界上最有蒙福的女人，是不是啊？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的是的，玛利亚是有福气的，但却不如谁呢？大家注意，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那大家知道，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个恩典时代的这些基督徒的女人们，你们所听的道要比玛利亚听的多得多，是吗？那你听了以后，你要按照这个律去做的话，你的福气，耶稣说什么？耶稣给你的应许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福气比玛利亚还要大，听到吗？所以你要不要得这个福气，对吗？你要得这个福气，那要听神的道，